倒是要再重新声明一下昨天所说的几句话。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机会见到倪弟兄，因为他在主的里面比我们早在地上侍奉，但是也因为这个缘故，我对他好像对以往那些伟大的圣徒主所使用的仆人一样，在我的心目中间，无论马丁路德，无论加尔文，甚至保罗，都是历史上的人物，所以倪弟兄对我而言也是历史上的人物。当然他真正进执事的时间是从一直到他进监的时候，到他过世，1969年过世，对不起，1972年过世，他是69岁。而真正他侍奉的时间只有到不到50岁以前，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停止。而这个正是我们那时候我还没有得救了。所以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站在一个公平客观的立场来看主所使用的仆人，并且我们的重点不是讲他的为人，而是讲他的思想。因为思想更加对于历代的教会有深远的影响。并且我心里面在想，倪弟兄如果现在还在，今年1993年，也不过是90岁。一个人生下来到90岁，他的思想能够独树一帜，并且被人来研究，这总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其实不是1993，1985年的时候，林荣宏教授就写了这本《属灵神学》，他对于倪弟兄思想有比较深的研究。那今天我要讲的是倪弟兄的教会论，这一点是恐怕倪弟兄的侍奉中间最特别也最遭人攻击的一个点，并且他的同工李长寿弟兄所写的书里面特别提到，他说我们的弟兄他从属所领受一个特别的职事，就是关于教会的真理。他的话是说，在建立教会上的一个特别的职事，而这里以后他们的名词叫做恢复的执事，主要是指这点来说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如同犹大书所说的，经过了天主教，经过了更正教，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意识到倪弟兄他把教会的真理全速的恢复出来，这是他的同工所给他的推崇，并且也借着这个观点来推动他们的教会观。那么为什么恢复呢？恢复就是恢复到原初，那么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一直到教会使徒行传初期教会的时代。今天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所研究的，当我们研究教会的时候，只是把历史使徒行传那部分当做一个过渡的时期，以后教会还有许多的制度发展出来，还有许多不同的着重的真理在不同的时代，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中间发展出来。但是在倪弟兄的思想里面，我想这是非常深的受弟兄会的影响，因为弟兄会有三 B 运动，三个 B， 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beginning， and back to the body。 所以在这个三 B 运动中间，倪弟兄也是接受了，就回到圣经。那么回到圣经里面，只有使徒行传，只有使徒的时代讲到初期教会的情形，所以他就把初期教会作为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就是他们所极力要恢复的那一个所谓恢复的指示。这里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思想上面几乎是跟今天其他的教会所承认所接受的那个路完全不同的。因为弟兄会讲到三 B 运动，他们回到初期，他们对于教会的真理所看见的，他所着重的点跟一般的其他教会所做的事情都不一样，因此在许多的事情上面从这个思想连带影响出来的，好像蒙头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其他的教会几乎就不存在，但是在弟兄会这个系统中间变成很强烈的一件事情。而且从这里讲到权柄的问题，变成跟权柄本身不能分割的一个真理。所以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站的立足点，他们对于标准教会的形态那个看法不同。一般所谓公会或者宗派没有这个标准教会的那个思想，所以他们就不会有一种模式的观念，要把整个的工作推动到什么模式，最多在教会的 聚会的程序上面，公会每一个公会，无论是卫理公会，无论是这个圣公会，无论是路德会，都有他们自己所定的一套制度 liturgy。但是在尼弟兄的思想，或者说弟兄会的思想里面，这个观念模式的观念，比没有那些 liturgy 的，没有那些外面的制度的还要严格，因为他们有一个模式的思想，所以教会天下的最后教会最好都是一体遵行，在他们工在这个工作系统里面，最好每一个教会做法都是一样，这是不知不觉因着模式所产生的观念，而希望教会有统一的做法。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微妙的点，很不容易看见他们为什么在教会外面的做法需要一致，因为他们有模式的观念，而普通的教会一般教会没有这个观念，最多就是聚会的程序上面有一定的做法。所以你看，凡是教会聚会所或者是从他们以后所延伸出来的，一定要求几件事情，它的次序怎样怎样怎样，差不多这些东西一定有的，不秉聚会一定是要紧的东西啊。那这个思想就是因为从模式的观念里面产生的。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不对或者不好，而是我们明白他思想的根源，就不会对于他们为什么一个命令一个动作这么看重。在我们有些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从中央发出来系统每个地方都要一体遵行，这是因为模式的观念在他们心里面。那么我自己在这些对于尼弟兄工作的认识，教会的认识，主要从两本书来，一个是工作的在思，一个就是教会的正统。这里不晓得我们打字的时候我们没有看清楚，应该是教会的正统。我想附带要提一下的，这个讲义是陆姊妹陆秀娟姊妹她花了很多的心血打的，所以虽然有些错字是我校正的时候没有校对的时候没有看见，但是我还是应该把一切的把她工作的劳苦提出来给大家知道。那她也是在这替我们录音啊，你在录音时可以把这段去掉啊，到病字去掉。好，这里就是主要的著作是工作的在思和教会的正统这两本书。如果弟兄姊妹们读他这本这两本书的时候，你会认为尼弟兄有他一套的系统，但是这个系统的来源如果你再追查的话，就知道他从弟兄会来的。那么上一个学期我在学校里面选一门课，就讲到教会的体制这个问题，那里每一个选这门课的学生教授都要问你教会的体制是什么，你能不能把它拿出来跟我们分享。那我就有困难了，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教会的体制是什么，因为我们教会的背景也没有这些写下来的体制的规定。所以我好了，我说我们讲一讲什么吧，等到我真正要去追查的时候，我就找到弟兄会的书籍，我就发现尼弟兄许多东西对于教会的观念的确是从弟兄会出来的。这句话我们从前只有耳闻，等到我自己查阅了书籍以后，我必须从我的良心里面有这样的认定，的确尼弟兄思想受弟兄会的影响之深，是在教会论在教会的这方面的真理是差不多从弟兄会出来的，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变。不过他把一些做法加上圣经他自己研究所给他看见的原则和理论在里面，那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如果尼弟兄照着他自己个人在主面前所看见的，真正把教会或者说教会的真理恢复这方面的真理是作为他的执事的话，那我需要说这个执事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做成的。以后我们讲到工人论的时候就要看见，如果这是真的话，这个众执事的观念就要对他有一个很重的一个修正。在这里我要讲到一些为什么尼弟兄会走到弟兄会的路上去，他个人的历史和背景。大家知道尼弟兄他其实他的一生的传记，他这个得救，从得救开始一直到建立教会，有很多的书已经讲过这些事情，我把它挑出来简单的说一下。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属灵的经历不知不觉差不多是一定会影响他对真理的看法。因为我们生在某个地方，因为我们身为中国人，我们一定有中国人的背景，因为我们来到美国不知不觉受美国的影响。所以尼弟兄为什么会走上弟兄会的路， 跟他个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他得救的时候是从一个姊妹，他有一天过年的时候听见他的母亲说，哎，来了一个姊妹讲道，他觉得非常好奇就去听了，听完道也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他的母亲先得救，大大的改变，而且不久以后他母亲向他认罪道歉，这件事情抓住他的心，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认为说真正的信主的人改变又不一样，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得救开始，一直就因为他个人的经历这样，头一件事情他所做的就是他去寻找有一些人的帮助，那这个帮助早期帮助人中间一个最要紧的是何时文教士，而何时文教士就是弟兄会的背景，他是一个姊妹，但是他却是弟兄会的影响很深的人，我们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主打发他到东方来的原因，因为在弟兄会的中间对于姊妹侍奉的问题有很大的拦阻，但是他到一个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在那里做一个宣教士的工作，弟兄会就没有法子拦阻他，其实以后他就脱离了支持的他的团体，单独的到中国来在那里侍奉，而在那段时间有许多中国传道人从他得的帮助，当中比较有名的王载、王池，以后像王约翰，大概都受过他的帮助，所以这许多的人我想赵老牧师也可能知道，那么这个时候那一位姊妹所讲的东西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我想头一个他所特别得的影响的就是脱离工会的观念，因为我们要知道弟兄会的起源，弟兄会是从脱离工会开始的， Darby John Nelson Darby 当他们脱离工会的时候，他的原因是为什么，他本来是大概是我记得不错的话圣公会里面一位受了圣职的一个牧师，但是他觉得那里面层层捆绑，那个宗派的那个做事的许多 bureaucracy 许多一层一层报上去批准怎样，在那里侍奉简直没有机会让他发挥他的特长，他因为这些原因他就离开公会，离开他原来的教派，那么还有几位弟兄和他一样觉得需要回到 一种更单纯原始教会的那种风貌，就是使徒行传讲的那些教会的形态，他们就把他们一些圣职所领受圣职那个特别的衣服称这个领子都丢掉了，他们就以弟兄相称，这就是弟兄会的来源，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连弟兄会这个名字都没有，他们彼此以弟兄相称，所以就成立弟兄会 Brethren， 我对你也是 Brethren， 王弟兄、周弟兄都是弟兄，所以他们以弟兄相称，人家以后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所以叫他们这些人是弟兄们，这样就变弟兄会。那 Darby 是因为从脱离工会出来的，所以他里面一直有一种非常批评的灵，讲到对于宗派的厌恶，讲到对于那个传统字句束缚那些捆绑的反抗，当然因为弟兄会的著作在这方面，所以倪弟兄受到这个影响，他因此他回去看，果然许多的宗派在中国，尤其传教士到中国来，他划分地盘，工作上的方便，这个区你做，那个区他做，所以教会变成各自为政的情形。在这件事情上面，倪弟兄心里面不满意那些西教士的做法，所以他就觉得弟兄会的做法是对的，但是倪弟兄可惜他没有办法没有机会看见整个教会整个弟兄会发展的历史，因为弟兄会发展到最后也在一个宗派里面，这是倪弟兄当时绝对没有法子看见的。当弟兄会的工作一直以后发展到将来他们变成分裂了以后，变成 George Miller 的工作， Darby 的工作，跟还有一位我现在名字忘记了，他们的工作各自为政啊，这个 Newton Charles Newton 他们几个人工作完全分开以后，因为弟兄会中间刚开始的时候就有这样东西，所以他们的分裂就无可弥补，那么以后我们要看这个东西是什么。所以倪弟兄因为受弟兄会的影响，他有脱离工会的观念，所以在他自己的做的见证里面， 人家收集他的资料放在他的书里面，中流砥柱里面也有李长寿写的他的书，讲这个讲到倪弟兄的情形，都讲到他脱离工会的事情。而且以后他脱离工会以后，就开始几个弟兄在一起擘饼，这也是弟兄会，这些传统是弟兄会出来的。所以倪弟兄受了这个影响，而当时他没有法子清楚的知道弟兄会的结局，这是一个原因。然后弟兄会也着重受浸，那他自己原来的团体是不受浸的，所以他也去受浸，以后他又给人施浸，然后他传福音，有人得救以后，他就开始把他们带到擘饼聚会里面来。我相信如果是刚开始擘饼聚会的话，就不一定有讲到的。所以在这个做法上面，他们是维持一个很单纯的，好像初期使徒行传那个时候一个很小的一个聚集。当然在这个聚集里面容易得到弟兄相爱的实质，所以在这方面是他真正属灵的根基。对于教会的观念，他所看见的教会不是组织，他所看见的教会不是制度，他所教会看见的教会不是权柄，他所看见的教会也不是真理，而是弟兄相爱在灵里面敬拜神自由的实质。这是倪弟兄最基本最要紧对于教会的认识。我说每一个人他所有认识跟他所说的带领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从前在公会里面的时候他还没有得救，他对于那些事情觉得是不能不做的一些惯例的事情，他不能不去参加这些教会的活动，但是对他来讲一点没有益处。我相信如果他在那个公会的时候就已经得救了，可能他会在聚会中间得到生命的供应，他会觉得虽然这是外面的事情，但是里面有生命的实质。但是因为他得救的时候他就受了何寿文的影响，以后他刚开始追求得到这些属灵帮助的时候，他又开始了擘饼。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那是弟兄会那个宗派所给他生命的供应和做法，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才是教会，那个不是教会。因此他也鼓吹别人要脱离工会，这我们刚以后要讲，就是他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并不是那样子的，在工会的传统里面真正有过那些经历，只是他得救的时候在弟兄会的背景里面使他得到造就。所以我说这里面的选择很难，很难说他是那个年轻的时候真正因为启示的缘故看见教会的路是弟兄会才对，或者是怎么样情形，我们没有办法分析，只是时代的环，只是背景的因素，时间的关系把它造成这样一种受带领情形。那我自己我们得救的时候在查经班里面得救，所以那时候对于教会的观念根本也不晓得，以后我们在那里找了一个比教会讲道的牧师就加入他的浸信会了，所以我是浸信会的会友，对我没有问题，我也觉得那个牧师讲得很好，所以以后我看见说要脱离工会的时候我也复活的说，可是我对于教会供应生命这件事情我并不反对，并不反对，对于唱诗班并不反对，因为我觉得他们唱诗我得了供应。所以这些个人的经历会影响每一个人的观念，而这些影响的观念有多深不晓得，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有没有绝对的真理，或者这个真理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或者这个做法上面它的背景有没有影响，还是完全从圣经里面看见的，有时候我们需要仔细的考虑。倪弟兄的工作，倪弟兄这个人追求主的光景和他的信息所以会受人注意，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编灵光报。灵光报严格的说起来呢，是贾玉明牧师开始的。你知道贾玉明的路跟倪弟兄绝对不是一条路，如果我们可以分析的话，贾玉明牧师他大概是走神学教育的路，大概是这样一情形。当然他也牧养教会也有不同的情形。在中国那个时候写属灵文字的人有好几个人，一个是贾玉明，一个就是王明道，他也 有他写的东西。那再有就是倪弟兄刚开始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有人介绍他去做灵光报的工作，做他的编辑，他也就做了，引起人的注意。因为倪弟兄那时候他所写的东西已经叫人看见他爱主的情形，像比如刚才那首诗歌是他非常年轻时候写的， 所以你就知道他立志跟随主，绝对的跟随主，是所以他有一些东西能够引人注意的原因。等到他以后编了大概一年多一点以后，他就脱离了灵光报，有一个机会他离开，就另外自己办其他的文字，也是大概在26岁、27岁的时候就开始写《属灵人》这本书。那这一路的情形，开始他受到一些基督徒的注意，当然他也借着这些文字工作揭示了许多爱主追求主的人。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中国教会的光景，因为这么大幅员广大的地方，而真正能够数得出来侍奉主给人有供应到现在还大家纪念的人不多。所以当尼弟兄这样开始绝对的爱主，绝对的跟随主的时候，很多人注意他，他就借着书信，他们看见他所编的文字工作来写信给他的时候，他就和他们开始有属灵的交通。李长寿弟兄就讲到他怎么认识尼弟兄的时候，就说我以为写这份刊物的人，写这些文字工作的人一定是个相当年纪大的人，看他的话语真是又沉重，好像年纪大，结果他只有比我大5岁。那李长寿弟兄这样讲的，所以可见他那个时候的确他用功，而他看的书多。昨天我说过他看书多的一个程度，好像躺在一个棺材里面，床两边都是书，他看的书很多。可是有一点可惜的，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看什么书，大概知道他看哪一类的书。我心里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尼弟兄到底有没有机会看见教会历史这一部分的书？从他的著作里面，我怀疑他有没有机会仔仔细细的读过整个2000年来或者1900年来教会的历史。这点在我们自己结论里面我会再提这个问题。但是他所看的书影响他，而在这个里面，昨天我们讲属灵生命论，生命论这方面的书又是从另外一个路来的，所以他看的书很杂。如果我们可以再用奥秘派这个名字的话，馨香的墨药，像甘恩夫人所写的，像劳伦斯写的属灵格言，这个在他的思想里面有很深的影响。他走的属灵生命的路，这些东西其实跟弟兄会不一样。弟兄会并不是走属灵生命的路，弟兄会除了提倡没有圣品阶级这件事情是他们一个特点，除了提倡弟兄相爱这是他们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弟兄会提出来对于解经上的贡献，这是今天读教会历史人知道的。他们在解经上的贡献有两个，一个最大的就是预表学的读法，另外一个就是更严重的就是讲到时代论的问题。其实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研究尼弟兄其他的思想，假如我们再研究其他神学思想，我们可以把末世论也拿来研究，或者再研究他解经的原则。当然我想他的书里面这方面，因为我觉得他的问题不大，而且这是主要是弟兄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讨论。但是他对于教会这件事情实行上的问题，他的看法认为相当的严重，是他说神在整个宇宙中间最大的工作就是建立他的教会，这是他所看见为什么觉得教会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他在这个点上面，在教会的真理上面，他所写的书恐怕也是在中国传道人中间最多的一个人。他写过很多很多书，我刚才提出两本来，我刚才随手拿了一本，我拿错了，我以为是教会的正统，结果拿了一本是教会的事务。可见你看许多的书他提到教会的工作和他的情形，那这样情形他就开始在文字上面结交，和很多亲信爱主的人结交，以后有许多人投入他的工作，大部分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因为他文字的影响。他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教会，他也没有意思要成为一个大的宗派。据李弟兄告诉我们，他工作了差不多8年的时候，他的聚会也不过200人，这是他所说的事实。因为他当初的心思也不是为了建立他自己一个人工作为他的执事，他是希望他所看见属灵生命的路能够供应到各处去。但是在这个点上面，当他到各个地方供应的时候，他发现那些宗派或者公会对他的抵挡，因此他的东西不能出去， 所以借着文字工作才能出去。以后有一些教会也请他去领会，我相信在领会的这件事情上面，倪弟兄就把脱离公会的思想也带进去，因此影响其他的教会，以后就拒绝不愿意给他开门。这是倪弟兄所以变成他自己另外立教会的一个原因。他是一方面是脱离了公会，他没有薄饼的情形；一方面因为公会对于他不满意，对于他所传的真理要叫人脱离公会，那我请你来讲道，你叫我的会友离开你，离开我们，这是算什么呢？对不对？那很自然的人当然拒绝他，不管你有多少属灵生命的供应，这都变成人不请他去进执事的原因。那么话就多了，这些人是因为嫉妒，这些人因为没有供应，所以他们嫉妒，不愿意接受倪弟兄，这些话都出来了。但是我相信无论如何，因为在他的思想里面受弟兄会的影响，所以脱离公会的事情是很重的事情，也因为这个缘故，他的教会变成非走一个独立的路不可。那么他怎么样开始工作呢？在初期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主要的就是指出宗派的罪恶。宗派的罪恶当然我们要举起来也是不少，并且我们今天对于这些事情也没有称义他，也没有避讳不说，不过人的问题就在于人，他是人的关系上面，人的问题都是从人际关系来的。假如人的人际关系能够我们懂得如何让主来掌管，那很多问题可以除去。可是因为宗派的工作，公会的情形有他的组织和他的原则，他所处理的条例，所以许多的时候有很多人不合适，没有办法在那个制度里面尽他的功用，这就是难处。当然他就鼓励人脱离公会，到了一个程度，一个地步，到了一个地步是什么呢？倪弟兄必须很小心的，刚才我们说他也有别的地方请他去去这个传道，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李长寿的问题，李长寿提醒他在烟台那他们有个自立会，他们请他去讲道，因为当时主张受浸的人不多，所以他讲的受浸的问题，当然倪弟兄讲的受浸的问题是属灵的意义，他从罗马第六章讲到受浸必须同死，而在同死的观念上面洒水礼是不行的，因为洒水不能埋葬，所以变成受浸是一个真理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做法的问题。这些话一说了以后，就在教会里面产生了问题，而且有些文字我不太知道它的可靠性，因为他没有用真名来写这些文字，就讲到传说了。我看了一些书籍告诉我们说，他当初倪弟兄去了以后，就鼓励李长寿开始脱离一个单独的聚会，但李弟兄自己书里却说呢，倪弟兄告诫他不要轻举妄动，免得人说你跟从我，就这里面很大的出入。当然当事人所说的话我们只能说，而李弟兄他用他的名字来说，我觉得比较可靠，那一个人写文字他没有透露他的真名，所以我不晓得是谁。所以可见在这里当时情形已经有些危机，有一些问题。那么倪弟兄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必须强化他的真理基础，要不然他就不得不承担那个分裂教会者的名，所以他必须有真理的基础。所以我说在这里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他所有跟工作的开始，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这些从外面来的压力，很多人就已经对他的工作起了戒心。当然今天我们看，那么这些问题不是那么严重，而是以后他所发展出来的真理到底怎么样。在倪弟兄打击公会的真理中间有一件非常特别的，就是讲到公会拦阻了神儿女的合一，这件事情恐怕也是真的，但是他所发展出来以地方为基础的立场，他所有的要求就是如果每一个教会都站在同一个立场里面，不能站在公会的立场，所谓公会的立场就是一个特别的人物是他们敬仰的对象，或者一个特别的做法是一个团结的原因， 尼弟兄讲的公会忽略，我再说，忽略了历史上的因素，所以他只看见这些情形，那些人公会，那些人公会，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女划开界限，不在身体里面。所以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仔细研究尼弟兄他地方立场的基础，他是从反面开始的，因为看见神的儿女在公会里面不能得的自由，不能得的生命的供应，因为他看见在教会里面，在公会里面教会不能合一，所以他提倡说地方的立场，让我们摆脱这一切，同心的在一起聚集，这就是合一的教会，而且应当是所有神的儿女都在这个原则里面聚会。当然不用我说了，大家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太多了啊！我假设弟兄姊妹们了解这情形，所以我说他是逐步发展出地方立场的理论。在《工作的在思》里面，这本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这样做。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他地方立场，他受弟兄会的影响极深。或者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地方立场。尼弟兄所说地方立场，就是说教会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这是他的地方立场。很简单，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一个城市里面只有一个教会，因为这是地方的立场。分析的结果造成以自己为中心。无论如何，这个分析是从自己出来的。第二个难处是什么呢？他不分析自己，分析别人，所以我们叫他过招。两个弟兄在那谈话的时候，他们就过起招来，你一言我一语，讲的话都要尽量的属灵，讲的话呢都是对的，一定要很谦卑的叫人觉得，哎呀，他比我属灵。我也不晓得弟兄姊妹听懂没有哈？两个弟兄在那里讲话的时候，谁本事大，就是他能够用一个方法叫对方进去，哎呀，某某弟兄比我属灵，他就成功了。自我的分析所造成的难处，不仅分析自己，去分析别人，跟别人比较，那这样呢一比较就有高下，因此就有骄傲。虽然某某弟兄他比我有知识，虽然某某弟兄他圣经读得比我好，但是我顺服主比他多一点。虽然他很有恩赐，常常在讲台，但是我能够隐藏，没有关系。这是属灵的骄傲。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我访问了一些老的聚会所出来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真正是下功夫追求的，但是他告诉我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十字架学习的不够，讲了讲了半天，他说常把十字架画在活画在眼前，哪一个人常把十字架活画在眼前？他对我挑战，他说有没有500次，有没有1000次，还是只会背一两个， 还不一定会背，有没有把基督的十字架活画在我们的眼前？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属灵的骄傲，因为有骄傲，神不能祝福，神拦阻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当我们这样分析的过程中间，骄傲一起来的时候，我们以为走的属灵的路都枉费，都没有走一步路。以知识代替实际生命的经历，这就是刚才那个跟我讲十字架的弟兄所说的，知识是有了，操练没有。很多人书读完了，尼弟兄书可以倒背如流，但是你问他自己有没有操练，哎哎哎哎，他不能回答你，他都懂，可能像我这样啊，我在讲的好像滔滔不绝。你问我追求没有，我想，哎，我也不知道，我真的告诉你我不知道。不，我的不知道呢，是觉得大概将来不会，我不会有奖赏，是这样的不知道。那有些弟兄说，哎呀，你一定将来有奖赏了。我说，弟兄，如果我有奖赏，我会非常惊讶，我真的会非常惊讶，因为我不觉得我自己很属灵，可能我很属魂，喜欢动头脑，对不对？但是一般弟兄这边追求主的问题都在这里啊，知识代替所立的生命和经历。所以你弟兄理想要经过人经过这样破碎的过程，追求的过程，变成一个属灵的人，我想没有几个人做到。 在底下一点更下一步的虚假的一个属灵标准，并且这个标准常常是主观的。从第一步分析自己到比较跟别人比较，一直到这里为自己设立一个虚假的属灵标准，而且这个标准从自己发展出来，我相信一个人属灵应该这样，某某弟兄你看他不属灵吧，那么为什么？因为他不合你的标准。我看我怕保罗在这里有一人说他不属灵，为什么？因为他会发脾气，对不对？他这么严厉的指责加拉太人，他这么严厉指责哥林多人，你说是不是保罗是动肉体嘛？啊，当然我们有知识，哎，他是动神的愤怒，但是怎么跟你说话的人没有哪一个动神的愤怒？他们凡是人动怒都是肉体，只有保罗是神的愤怒，你怎么分法？怎么分法？困难在这里，因为在尼弟兄的经历里面，在尼弟兄书里面，他讲到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工作的衡量，他就是自己，就是医生手中的温度计。所以他讲到主工人的性格，讲到这些话语操练的时候，都讲到人的重要，而这个人就叫我们追求主的人、侍奉主的人变得非常主观。我必须假设我是对的，而且我必须假设我的灵和神相通，所以我能够从神那里有反应，对人的判断是准确的。这个叫我们越来越主观，不会听人的话。尼弟兄再三的警告，要客观，要客观，不要主观。但他做什么事情呢？每一个人讲到的时候，他去评论一番他的学生。被评论的人有时候被评论痛哭流涕，认为他评论的对，所以尼弟兄一定是非常属灵，不然就是他非常主观。但是我不敢说尼弟兄主观，一般的人跟他学的时候怎么办呢？是不是只有尼弟兄可以这样评论？还是因为尼弟兄到了属灵的程度，神允许他讲的话真的人的破碎灵的出来，所以一听人就倒了，人一听就服帖了？还是因为他是大工作的领袖，所以他说话大家都听？我不知道，这里有很多有大工作的人，他们说起话来所有人也都听。那你可以说他们是肉体，但是不敢把这话用在尼弟兄身上，因为太尊重他。我知道在大陆上面有一些人曾经警告过聚会所的弟兄们，他说尼弟兄什么都是香的，你们当心。有人这样说话，不在聚会所里面，这个人跟过何寿文教士，所以他们不得不接受他的话。我不是说尼弟兄不好，我只是说恐怕我们若是要像他一样去评论别人的话，我们落在自己主观里面，非常危险的事情，非常非常危险。这个也可能是第一世纪门徒的制度不见了的原因。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讲门徒训练，门徒训练有没有小组门徒训练，基本上是跟随耶稣基督十二门徒的榜样。可是为什么那个十二使徒没有公开的讲一个带领人的方法，用门徒训练呢？为什么没有？因为主说过不要做人的师尊，不要做人的师父。恐怕那些门徒会觉得，如果我像耶稣一样带领十二个人的话，我把自己跟耶稣相比，耶稣可以教训我们，我们不敢教训别人。现在恢复了门徒的方法，因为现在是太强调讲条的讲台的侍奉，没有实际的带领和操练。我今天下午想到的问题，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门徒制没有了？你说保罗带领，保罗带领同工，不是带领门徒。这个我们以后讲工人论组会再讲。但是你看整个圣经里面，新约不要光看使徒行传，你看初期教会历史，门徒的制度也没有了。以后有恢复那是有的，有的，但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所以不能够凭借一个方法，也不能够有一个人真是我们觉得他什么事情都像神，真是那么样的清楚的判断。我还是回到这个点，假如我们自己这样做，跟随尼弟兄路，我们会落在主观里面。还有一点，我说他是不近人情的属灵人，不近人情，因为尼弟兄他的思想里面把魂当作需要破碎的，所以基本上他对于魂的感觉是不好的。不要人活在感情里面， 像这样我喜欢唱诗，恐怕他也会反对的。我喜欢音乐，他一定也会反对，因为这是魂的活动。我相信很多跟我同辈的同工会拒绝，因为我是活在魂里面，我喜欢音乐一定不属灵。我知道他们的想法，所以我就说，因为尼迪翁思想里面对于魂有一种不知不觉抗拒的态度，因为他把它当作外面的人需要破碎的。也许尼迪翁很清楚，等他破碎之后神能够用，因为耶稣在拉撒路墓面前，他也在玛利亚面前哭了，耶稣哭了，对不对？那是耶稣人性的表现，绝对是魂的作用。他在那里哭了，哀叹他们不信。今天我见到很多的情形不合理的，侍奉主的人到人家家里，刚刚人家死了丈夫，不要紧了，没有关系了，主最要紧了。你跟他讲这个话，他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人有感情，这个感情你说他不属灵，但是仍然是神所承认的。所以我们如果不当心，弄得这些人没有人情，很多自以为属灵的人没有人情，他不是不懂人的事情，他不要管人的事情，他不要懂人的事情，他不要顾别人的感觉，不近人情。这件事情我很痛心，所以我再思想，我再把这本人的破碎拎得出来，再仔细的读，我发现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不晓得有没有人读过人的破碎拎得出来，或者读了几遍的啊？我发现一件事情，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灵，他提到主，但是他没有提到耶稣。那什么意思？我这句话是行话，因为在尼迪翁思想里面，耶稣跟基督不同。耶稣是肉身的名字，耶稣是有人的感情的，所以说耶稣哭了，没有说基督哭了。在这个思想里面，尼迪翁读经是非常清楚耶稣跟基督的问题。但弟兄姊妹们，这本书里面没有耶稣两个字，如果有那是我读错了，我们立刻道歉。不过我相信也不多，因为我看了几遍没有看见耶稣两个字。这是什么意思？这本书里面讲的人的破碎灵的出来，是一个机械性的方法，人破碎灵就可以出来。如果他讲的是对的，人破碎灵可以出来，但是什么灵？是你的灵还是圣灵？问题在这里。尼迪翁自己也承认，圣经里面人的灵和圣灵翻译上不能分，但是这个不是就说明我们里面圣灵和人灵不能分，这一点是尼迪翁思想上面一个很需要划分界限的地方。到底什么是人的灵，什么是神的灵？他因为翻译上的不可能而不去分析。但是我觉得在我们操练上面，如果我们让我们的灵出来，人的破碎灵的出来会，但是那不是基督耶稣，不像耶稣那样子的温柔，那样子的体贴。因为在这个祭祭的过程中间，我们没有看见他常常提醒神的儿女要用耶稣基督做榜样。保罗怎么说？效法基督，效法基督，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他这样讲的。但是尼弟兄在人的破碎灵的出来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要效法耶稣。在这里 Campus 写的书有一本书叫效法基督，我想给人的路常常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面前。在人的破碎灵的出来这本书里面没有耶稣的榜样在眼前，他一直注意自己，从我们里面怎么让灵出来，怎么让肉体，怎么让体被破碎。所以可能出来的不是圣灵，我只能这样说，这是一个机械的方法。今天下午我在一直在想，所以我放到最后这点我不知道要不要讲，因为这一点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但是我觉得要讲。什么呢？人的破碎，什么人都可以破碎，不一定是基督徒。十字架的道理，他没有耶稣基督，环境上的痛苦能不能叫这个人破碎？能。我们说天主教徒能不能破碎？可以，因为天主教很多可以得罪得救，对不对？不信主的人能不能破碎？他的魂会不会变柔软？ 我告诉你也能。许多的人经过痛苦以后，他的人破碎了，真正对面会变成柔软。佛教徒能不能破碎？印度教徒能不能破碎？无神论者能不能破碎？魂都可以破碎。出来这是什么？不一定是圣灵。如果他没有得救，一定不是圣灵。那出来是什么？我们碰见的是人的灵，也有力量，也会影响人，也会感动人，也会激动人。我希望我们读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的时候，常常像诗篇十六篇所说的，像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说的，我把我的主放在眼前，不是把尼托生放眼前，我把我的主放在眼前，耶稣基督在我的眼前。如果我的灵要接受，人要接受破碎，如果我的灵要出来，我一定要让圣灵先充满我，不是我的灵，要让神的灵充满我。然后若是我得的神的恩典，真正神管教我，神帮助我，神打击我，叫我的人破碎，或者我能够让圣灵有自由在我身上做工，从我里面出来，而这个出来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榜样。求主怜悯我，叫我常把耶稣基督放在我的眼前。这是我读人的破碎灵的出来这本书一个最深刻的感想，跟最最英文说 controversial 最引起争论的一个点，不在书里面，不是书本身的问题，他即便这里讲的路都对，我的问题还要提出来，为什么没有耶稣两个字在里面？为什么没有耶稣的榜样？是不是他假设读这本书的人都认识耶稣，都懂得耶稣？是不是假设这本书的读者都已经与主同行？是不是假设这本书的读者都已经被圣灵充满？如果这样，他应该写在前言里面，因为很多的人读这本书以为他破碎，结果出来的不是神的灵，是人的灵，有什么价值？到最后变成不像不近人情的属灵人，因为他是人里面的灵出来的，这是一个问题。我不否认一个人真正爱主蒙神的怜悯像尼弟兄这样，我不晓得他的问题是什么，有人也批评他，但是即使他真是失败，也不是我在乎的，我研究的所接受的是他的思想，这个思想能不能给神儿女一条路，这个思想能不能使我们爱主属灵变成一个真正心意更新而变化，真正变成耶稣基督从我们身上照常显大，真正让生命从我们里面流出来供应别人的需要，这是我关心的。我说还有很多我们不清楚的，还有很多在圣经里面要再研究的。我刚才说不近人情的属灵人，我要特别提出一个说明，在我的观察里面，好些教会聚会所弟兄姊妹的儿女第二代不要主。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要主，我不是说所有第二代都不要主，而是很多的人，我认识好多人，他们不愿意回到教会聚会所聚会，他们怕像他父母亲一样做一个属灵的人，这个属灵的人就是把儿女都抛弃在一边，每天晚上为了聚会把家打开，但是对于儿女的照顾少之又少。我刚刚搬到加州来的时候，我们的房子是从一个醉鬼的手里买来的，但是他的太太是一个非常热心非常冲锋陷阵的基督徒。 Mr. Terry 是一个醉鬼烟鬼，但是他的太太可以把家里的家具整套整套送给教会，他自己去领社会救济，因为他工作的时候从楼梯上面跌下来骨头受伤。这样的基督徒，好了，我不是说这是聚会所的基督徒，但是我说很多追求属灵的基督徒变成不近人情，因此他们的第二代子女不要信主，信主是信主的，不敢要主，不敢爱主，不敢追求主，这样有什么意义呢？那你说很多人 我听见有人讲，哎呀，我们真正撇下儿女了，上到这个教会去侍奉了，结果我们儿女也很爱主，感谢主，那是神的恩典，那是神的恩典。而且若是真正是为了爱主侍奉主，有主的引导是对的，但是如果不走在属灵的路上，而以为你在侍奉神，我相信你的儿女是最可怜的。今天一个相反的状态，人太宝贝儿女，但是如果极端到儿女不顾，以至于他们失去正常基督徒的生活，我也用这个名字哈，但是我不是讲那一套，是正常的基督徒。什么叫正常的基督徒？那是很可怜危险事情。什么叫正常的基督徒？什么叫属灵人？属灵的人应当像耶稣，属灵的人不是以自己为中心，属灵的人是常把耶稣基督把他的十字架活化在眼前，属灵的人是能够别人从他身上得着耶稣基督。尼弟兄的书我还是会看，但是我发现很多的地方我们需要再回到圣经，再做更清楚更明白更深入的分析。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的意见如何，我在这里所说的正如刚才赵老牧师讲的，不一定都对，而且我可以告诉各位很多不对。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我们一起回到主的话语面前，一起认真的研究，要不要出代价？要的。要不要背十字架？要的，这是绝对要的。至于我们出代价，我们会变什么样的样子，会不会属灵，会不会变成大有用处在神的手里，我不晓得。但是我们何不回到最起初的点上，让我们爱主，也许爱主而不为着属灵才是更有福，也许因为爱主的缘故肯舍己，比朝着一个方向要做属灵的人而舍己更加容易，没有重担，而更容易在神的手里变成柔软，是可塑造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今天给我们属灵的路，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认识你。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爱慕你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爱慕你的自己，再一次我们在你的面前求恩，也为着这个世代，为着你的教会求恩。主啊，以往的过去的人，属灵的人，你所使用的人，历史历代有多多少少，主啊，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今天在这个世代中间，求你给我们恩典。主啊，让我们更多的爱你，更多的追求你，更多的向你。主啊，若是以往的弟兄们能给我们帮助，这些帮助我们都从你那里领受。主啊，若是今天我们跟随人，以至于我们看不清楚你的道路，主啊，愿你怜悯我们。主，在属灵的路上只有十字架是我们永远认定的，只有耶稣基督实在是与我们同行的，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常常教导我们的。主啊，带领我们，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主，今天你再成为我们的道路，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真理，让我们在这里学习，让我们更加的不看自己，单单的仰望你，好叫我们眼望你的道路，眼望你自己，而走在这条跟随你的路上。主啊，让我们从心的深处向你求恩，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